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周刊。今天我们首先要从上周发生的一件天文事件说起。上周三10月24日，在太空中发生了一个罕见的天文现象。太阳系中的一颗短周期彗星的亮度呢，在24小时之内暴增了100万倍，成为英仙星座的一颗闪亮的、肉眼可见的彗星。这被天文学家们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完全是空前未有的事情。中国人一向相信天人感应，就在这个天文奇观发生之后呢，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一连串引人注目的事件。10月26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公开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在洋洋洒洒8万多字的公开信中，汪兆军深刻揭露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危机，并公开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在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曾任中共宣传部副处长、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先生公开发声，支持在国内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另外，上海周正义案件的再次开审，并牵出了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中共呢更换周永康的公安部长的职务。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个更换的大会上呢，对周永康和罗干的表彰，恰恰凸显了周罗二人对镇压法轮功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再有呢，近来上海访民控告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诉讼呢，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相当于呢法院要审理自己的顶头上司等等等等。那么这一系列事件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各方专家的分析，也看一看汪兆军的这一时都激起了哪些浪。26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公开发表致中共政权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8万多字的公开信，谈及中国社会存在的众多的炸弹，中国经济所谓的高速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房地产泡沫、国企改制及社会贫富的巨大不公，政府的封锁和媒体职能的缺失，台湾问题与大陆的政改，中国政治改革的对策等等方方面面。在信中他指出呢，中国当今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同时呢对受害者给予国家赔偿，并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继前山西省级科技官员贾甲之后，中共又以体制内的高官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所有中共十七大文件回避的问题汪兆军都谈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封信呢实在是恰逢其时，来的正是时候，可以使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呢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它的最大的意义在这里。
江泽民跟胡锦涛之间的话可以说是抱着一种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因为什么呢？因为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呢是血债累累，而胡锦涛呢却从来不对迫害法轮功这个问题进行公开的表态。那么江泽民在看到胡锦涛的时候，他就非常怀疑有一天胡锦涛会否定他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这种否定的话呢，不仅仅意味着迫害的停止，更有可能意味着江泽民本人会被追究这个迫害的刑事责任。那么江泽民呢，出于自保的这种想法，所以呢，他要死死地把持权力。在这个2002年开十六大的时候，江泽民就通过把大量的这个迫害法轮功有血债的人塞进政治局常委会，来左右胡锦涛的政策。那么到了十七大的时候呢，这个他仍然通过把周永康塞进常委会呢，来左右胡锦涛的政策。胡锦涛呢，到目前为止啊，我认为他已经对江泽民相当的不耐烦了。就是说呢，胡锦涛在过去的韬光养晦10年到15年的时间，在他已经到了最后5年的任期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这种施政的理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就有可能因为这一点下了对江泽民进行清算的最后的决心。汪兆军的这个公开信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呢，要突出的讲明一点，就是说这封信它最大的特点是把法轮功问题正式的又放到台面上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它不仅提到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而且提到呢，镇压法轮功就是镇压全国人民，应该通过汪信使法轮功这样一个题目呢不再成为禁区的题目，而且应该成为大家公开讨论的题目，而且讨论的结果呢应该使大家明白，所谓法轮功问题只不过是中共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下犯下的一场滔天大罪。 这个舆论基础有了以后，我想对于中共上层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他越是这样打压，我觉得我就越要呼吁一下。
嗯，
他不打压我就不呼吁他了。
嗯嗯，
如果他确实是一个邪教组织，你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就是一个邪教组织，那么很简单，通过法律该怎么处理？现在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辨别是非好了嘛？对吧？他是邪教组织，那么他下面里边的人要有申诉啊。
嗯，
对吧？里边的人会出来不说造反，他会诉苦啊。对不对？他即使不到法院，也会到某些领导人去告个状啊。
嗯，
现在的情况是人家要说清楚，人家感到冤枉了、委屈了，说清楚，连说清楚都不准你说清楚。
因
此要用警察式打压，那你太蛮横了吧？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这样搞的话，会搞得好。如果他要不能说，那么其他人都不能说。对不对？那么等于是大家都怎么样呢？都被闭了嘴，都被打压到下边。都被你要镇压这批人，就等于大家都受到镇压。
对，
不就这么回事吗？因此，我感觉到越是镇压，就越不正常。
其中还有一点，他提出来要在中国，在群众中间，在省一级中间，以及在中央这一级，产生出叶尔钦。这叶尔钦就是俄国的一个前总统，他是把俄国共产党消灭了，把整个苏联瓦解了。那么现在这位汪先生要提出在中国产生出这个叶尔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要把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摧毁。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看，想想是从1989年六四之后，还从来没有一个中共的高官公开的发表他这种反对共产党的政见，这是第一次。那么人们认为他的背景是什么？难道他是个人的意见呢？还是有一派力量的意见？
汪兆军的公开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布的。这封公开信呢，随即引发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前国内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在听到汪兆军的公开信之后表示，法轮功依然是中国国内最敏感的话题，迫害仍在继续。这位在职的汪先生敢于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很有胆识和魄力，是一位勇士。对于汪兆军提到了对当前决定镇压的决策者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李普呢对此表示非常的认同。他说呢，不仅要停止镇压法轮功，还必须追究镇压者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要追究罪魁祸首江泽民的刑事责任。李普先生还说呢，法轮功所遭受的所有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的迫害，主要是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一手搞出来的，是他一意孤行要镇压的。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一点道理都没有，完全是犯法的，是犯了大罪的。他不仅违反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的规定，而且也因为迫害死了那么多的人而触犯了刑法，他是带头违法犯罪，罪大恶极。
我们设想这封信的收件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两个人设想他们是有意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据了解呢，他们没有直接牵涉到镇压法轮功的种种活动里面去，而且到现在为止呢，他们说话很谨慎，没有就法轮功进行表态，这就是给人一种幻想，使人觉得他们有意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通过汪信这样一个契机，把法轮功的问题从禁区里面解放出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使群众有一个对法轮功的正确的认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群众舆论这个角度上呢，给胡温两位提供一个很大的助力。要让老百姓知道，在镇压地主资本家、镇压右派、镇压西单民主墙、镇压广场暴徒、镇压牛鬼蛇人之后，所谓的镇压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迫害，而且这场迫害的特点呢，是一个弥天大谎之下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广大群众都知道了，我想这个想继续这样一场镇压就不大可能了。
两年前高志胜写了三封信给吴温，结果受到了秘密绑架，判刑3年徒刑、5年缓刑、一年的这个剥夺政治权利，现在还是软禁中间。可是这位汪先生呢，同样讲的是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提出要追究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这批人，要给予法律制裁，要起诉他们。这个比 高志胜提的更多的要求，更高的要求，可相反他没有事情。这就说明啊，中国的政局在变化。那么共产党有个高官叫李普，他是前这个新华社的副社长，总社的副社长，他支持汪先生这个主张，他说应该有人来起诉，因为江泽民是违反了宪法，违反了法律，迫害了人权，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应该给他起诉，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动作。而李普先生没人去干涉他。那么再有一个，在10月26号公安部举行了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宣布周永康下台，请另外一个江西省省委书记来当公安部长。那么李元朝是组织部部长，宣布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说镇压法轮功是在罗干和周永康他们直接指挥下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他们非常用心用力地做这件事，他们要对这个镇压法轮功负责。那么言下之意，是不是配合汪先生那封信要起诉江泽民呢？他们两个是一个是朝，一个是中央政治这中央这个政局委员组织部长，一个是安徽政协常委，这两个是不是一大一唱一和呢？一唱一和呢？这是很令人这个耐人寻味的。
在采访中，汪先生还表示，经历过文革之苦的他，如果还不能够说出心里话，会觉得很痛苦。
我最痛苦是你说话说什么？
文化大革命。
哎，一个乱七八糟的，当时痛苦极了。我说你们老一代都在干什么？怎么都社会上没有这个声音啊？就是这么一片红啊。尽管我也是在红的队伍里，但是我脑子还清醒啊。
嗯。
对吧？真痛苦。
嗯。
啊，就像我那上面写的，我看到在一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马丁教授》，是当时是东德拍的片子。
嗯。
啊，东德的片子，在我们国内放，我当时就感觉，哎呀。这个纳粹社会这么搞以后，老百姓这么愚，这个社会就没有一个力量去跟对抗。那么如果我要在那个社会里，将会怎么样呢？哦，现在我发现我在那个社会里一无能为力，
嗯，
无能为力。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再无能为力，对不对？
嗯
啊，我们对我们的子女交代不过去，很痛苦的。说到这里，我就流眼泪了。
嗯，
要对我们的下一代要负责，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这么苦了。
那么随着汪兆军公开信的不断升温，他的安全问题被外界视为湖江两派权斗的风向标。他本人最近发表了紧急声明，向外界报告自己很安全。
那我如果只给 胡主席温家宝，说不定连他的办公室都不一定能进得去，因为他们很忙啊。但是我知道我说的话是中国老百姓大家都想说的，只不过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我给他们大家都说出来了。所以呢啊，只要一进来那就会引起共鸣，引起共鸣，有这个社会反响，那么肯定会递上去。因为我心里有数，我说的是全国老百姓要说的话。
嗯，
何况我这个身份，他得罪了我，得罪全国老百姓，而且我是政协、人大，他都得罪了。
嗯，
哎，而且呢，我就不多说了，没问题的。
我们看到汪兆军的这个公开信呢，是中共十七大结束之后一个新的政治看点。这个公开信呢，我们可以跟高志胜的公开信做一个类比。那么一方面呢，汪兆军提出了对法轮功的受迫害者进行国家赔偿的问题，同时呢要追究迫害者的刑事责任，那么这个矛头呢是直指江泽民本人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当高志胜发表公开信之后呢，他的家里边是被很多的便衣所包围，他的家人被骚扰，他自己出门被跟踪。可是我们看到当汪兆军发表公开信之后，已经是连续到今天第十天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有关汪兆军受到骚扰，甚至被找去谈话呀，甚至是被跟踪等等这样的消息。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他仍然很安全。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大陆的学者叫吕嘉平，他是一个研究二战的学者，他曾经揭露江泽民伪造自己的历史，并且详细的揭露了江泽民跟宋祖英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这个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哈。但是呢，吕嘉平在被这个公安带走之后，很快就轻轻松松就被释放了，毫发无伤。他自己的话呢，也暗示说高层有人在保他。那么这一次汪兆军的公开信呢，矛头直指江泽民，而且他到现在为止仍然平安无事。那么我们不能不怀疑说，在高层中呢，有很这个微妙的政治斗争的因素在里边。
所以总的来讲，这几件事情连起来看了，都是和法轮功有关。所以我认为，在目前很可能是用 处理法轮功作为一个突破口，进行一个中国的全面的一个政治改革，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希望呢，是我抱的一个大的希望，也希望胡锦涛啊，真的勇敢走上叶尔钦的道路。如果你不走上了道路，很可能你要被人家吃掉。江泽民、曾庆红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已经暗杀了你几次了，今后可能还会杀你，所以你应该啊保护自己，并且走上一条叶尔钦的道路，为中国政治改革推开大门，你就成为一个历史的英雄、历史的人物。
如果想办这件事情就能办，如果不想办的话，那只好拖延大限。拖延大限的结果是连自己和江泽民、邓小平、毛泽东这样一些中共的暴君一起被卷入历史垃圾堆。
59岁的汪兆军呢，是一个成功的科技型企业家，是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们不靠自己的父辈，不靠官场仕途的裙带关系，不靠小人奸诈的诡计，不靠金钱美女的腐蚀，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创造着价值，为其他人呢创造着机会，为中国人创造着骄傲。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真正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而任何对他们的不公道的待遇和处理呢，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根基，以致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影响。高志胜律师呢，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继续关注汪兆军的公开性的后续效应吧。好了，下面再来看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请看本周大事件。
为了振兴房产和信贷市场，美国联邦储备局周三宣布将利率从 4.75% 下降到 4.5%。 此前金融市场已经普遍预测到美国联储局可能降息，有报道指出联储局这次果断干预金融市场是为了恢复人们对美国房产市场的信心。在美国多家媒体大幅报道美林证券公司受今年的次级房贷风暴所累，单季亏损创下公司成立近百年来的最高纪录之后，这家全美最大证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尼尔不得不面临下台命运。但人们似乎对于美林证券的领导班子仍然缺乏信心，在奥尼尔下台的消息宣布之后，公司股票交易下跌。11月1日，雅虎一位高层主管、雅虎执行副总裁兼法律顾问迈克尔·卡拉汉以书面声明的方式道歉。他表示他未能向美国的立法机构说明雅虎对施涛案件拥有更多的资讯，这是雅虎第一次在有关中国记者施涛的案件上表现出缓和的态度。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于11月3日传到澳大利亚昆士兰省会布里斯本，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欢迎。瑞士网球女将、前世界球后辛吉斯星期四承认，她在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期间的药检中被检测出可卡因呈阳性反应，并宣布退出网坛。不过她强调自己没有服用任何违禁药品。11月1日，著名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出席了自己最新影片《尸入羊口》在好莱坞的首映。他表示这是一部剧情令他非常相信、非常想要拍摄的电影。电影里克鲁斯扮演一名推崇战争的共和党参议员，不断为一战的信念奔波。罗伯特·雷福德则扮演一名加州大学教授，希望改编一名很有天赋但政治冷漠的学生。《尸入羊口》将于11月9日全美上映。
7-4111。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凉拌。大陆新闻解读，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周刊。 香港政坛最近也是非常的热闹。前不久呢，香港特首曾荫权发表了文革极端民主论，引发了满城风雨，但曾荫权却拒不道歉。事隔不久呢，一场文革的现实版却在香港上演。这次呢，被称为批斗对象的却是香港民主党的前主席李柱铭。他在访美期间，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希望布什总统借北京奥运之机要求中共改善人权。这篇呢措辞相当温和的文章呢，却遭到了香港亲共派和亲共媒体文革式的谩骂打伐，指责这个李柱铭呢是卖国是汉奸等等。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如何呢？就请本台记者梁真来告诉我们详细情况。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发表于10月17日，中共当局及香港亲共阵营在一个星期里并没有反应，到了李柱铭返港后的10月25日，便开始群起围攻，骂他是吴三桂，引入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李柱铭在10月27日表明不会收回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不会道歉。他指出，香港有很大势力向他施压，逼迫他认错，但是他不会认错。他说，他所做的都是为了香港好。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军枢机支持李柱铭的诉求，他说，如果李柱铭因此而被说成是汉奸，他也不介意当汉奸。10月28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发表题为捍卫李柱铭文章，为李柱铭受亲北京势力围攻抱不平。香港泛民主派也发起一连串的反击行动，其中两个政党社民联和前线先后到发起攻击言论的亲共人士和亲共政党总部抗议。民主党并揭发亲共政党民建联早已暗中印制大批抨击李柱铭的宣传单张，交给区议会候选人派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抹黑行动。有立法会议员指出，事件涉及到亲共媒体，
就是依赖这个星岛的一个歪曲的译本，
就是依赖星岛的一个歪曲的译本，然后根据这个译本胡乱强行污蔑李柱铭先生，然后又将所有的报纸根据那个错误的译本去做的评论和所谓民调来做文章，是下三滥的行为，这是一个局。
你做文章呢，是下三滥的行为，这个是局来的。
11月2日，民主党向廉政公署投诉民建联违法。主席何俊仁强调，民主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但你不要硬呢捏造事实来屈人家，这个是很过分。
你不要捏造事实构陷人家，这是很过分的，这已经超越可以容忍的底线，这个会影响整个选举的公平性，更不用说会造成严重的毁谤。今天我们要求联署去执法，同时民主党和李柱铭保留民事毁谤诉讼追究的权利。
民事的诽谤那个诉讼的追究的权利。
对于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汉奸政治攻势，李柱铭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坦言，这是他从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李柱铭访美和发表文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虽然此前也被攻击过，但为何这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风波呢？
今年11月，香港将进行区议会选举，12月是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一般相信这两次选举对香港的民主发展都很重要。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参加的立法会补选战役，更被看成是民主和非民主之战。外界分析，香港亲共阵营对李柱铭文革式的围攻，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迫使李柱铭认错，而是要借机打压泛民主派，特别是陈方安生的选情。
我相信他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选举的一个诉求，打倒汉奸卖国贼啦什么的，他要巩固他的基本盘。
有资深传媒人指出，亲共阵营的有组织抹黑行动幕后老板就是中共。
因为那个野柳树你现在看得很明显了，是有可能比亲中的就中共是培养为下一代的特区特首来一个安排这个人马。如果这次立法会这个补选他如果是失败了以后呢，他可能政治资本就会有损害。所以陈方安生出来选中共说那个亲中说他是打乱了中共的部署嘛，就有这样一个意念在里面，所以这次闹得特别大。
对于中共势力批评李柱铭借助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民主党元老司徒华指出，国际社会关心中共申办奥运时改善人权的承诺不能说是干涉内政。
既然他作出这样的承诺，大家就看看他有没有这样实现这个承诺。
既然他做出这样的承诺， 大家就看看他有否实现他的承诺。现在人家问你这个承诺究竟有没有落实过，怎么算是干涉内政呢？同时我们说人权是无国界的，正如在缅甸进行镇压，全世界都关注，那是不是干涉缅甸的内政？
进行这么震撼，全世界的人都关注呢，是不是干涉缅甸的内政呢？
香港泛民主派也表现得氛围团结。10月31日，23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亲共阵营搞文革式的批斗，肆意抹黑李柱铭。
系好似咧，系香港有个文化。
我们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香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非常的愤怒，我们也明白香港人非常的担心。好多香港人经历过文革，好多人在文革中丧失了家园和家人。香港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
与此同时，12个海外华人团体也在香港报章刊登广告声援李柱铭。蔡永梅认为，这是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香港人民都应该出来发声，
你不能用这个容忍这种抹黑这种行动嘛。第二个，我觉得也有个捍卫言论自由这样的。现在香港越来越有这种气候，所以就香港的民主派觉得也是很担忧的嘛，随时给你上纲上线，给你进行文革式的大批判。这种现象本来只在中国大陆才有，但是现在香港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大家不出来表示声音的话，以后就说任何你的一言一行，他都可以随时给你拿来这样做。这样做，我就对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是很大的危害。
那么触及到这次风波呢，还因为李柱铭关于奥运方面的言论，李柱铭感到很困惑的是呢，他没有说过杯葛奥运呢，也被拿来大做文章。为什么奥运议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杯葛奥运是否就犯了大忌呢？
难道我们要杯葛奥运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天大的罪行吗？难道这个中国人香港人可以就提出了杯葛奥运不能这样提出来吗？我觉得是可以嘛。你看这西方国家这些人家政府打仗，老百姓反战，举行奥运一样的，很多人反对的，包括那个这个伦敦奥运、悉尼奥运，他们国人都可以公开的出来表达，在自己的国土上，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表达，然后这个现在的在香港还可以讲，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言论禁区了，我觉得是很恐怖的事。
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也说，抵制奥运并不是不爱国，爱国也不等于爱奥运、爱共产党，因为中共不能代表中华民族。
这么多族群都给他压迫，他怎么可以代表中华民族？奥运是否办得成功和整个中华民族有什么相关？和人民有什么关系？最重要，你对人民好，你对人民不好，你办得成功，卫星上了天又怎样？
志在揭露中共暴政，制止人权迫害，呼吁奥运会与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自8月9日在奥运的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目前已经从欧洲传到澳洲。香港阵营刚发起围攻李柱铭行动的时候，全球28个城市正好在举办人权圣火周的活动。香港方面在10月27日举办支持人权圣火的集会游行，700多名上海访民特意发表声明，要人权不要奥运。香港各界人士也到场支持。
人权无国界。
人权无国界，同一个世界，同样的人权。父母虐待自己的儿女是犯法的，不单指邻居可以举报，甚至完全不相识、没关系的都可以举报、监控他。何况一个国家，你虐待的是全国的人民，所以凡是人类都不可以袖手旁观，是有责任去促使他改进。
有人曾经说过，香港人的记忆是非常好的。在六四过去15年之后，香港仍是每年纪念六四人数最多的地方。其实呢，广大的香港人对于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很清楚的。虽然港府越加的赤化，但民间却是清澈见底，非常感佩港人的坚持。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香港记者梁真。那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也就要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